行者。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
师
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接着，我们昨天所说的啊，那因为刚好，我们有法师往生，所以平常，刚开始事情会稍微多一点，但我想也不妨碍我们还是来说法，说法也是助念，而且我们也愿意将这个功德回向给往生者啊。那昨天我们谈到的就是那个毗陵伽婆娑哈，他那个谈到他自己在行脚的时候啊，他起时行脚的时候，他这个在路中啊毒刺伤足，而这个伤足啊让他痛哈。那痛了以后，他从这个痛的缘起当中体会到，有没有痛？有。但同时他发觉这个心并无痛，我们应该讲说他变成有两者，就是痛也痛，就像梦也有梦，梦有也有，无也无，是不是？他同时感觉到，这就是说，我们就在这个现前当中啊，我们一直在强调，其实我们天天在过，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是在展现诸法实相。事实上，每一件事情，所以我说佛法的特殊点跟其他宗教不一样，它是贴近现实的，所以佛法的误入处也是在现实，所以它不需要在现实当中予以增减。那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所以我说佛法最简单，也就是它不需额外你用什么情绪啦，用什么作为啦，你也不需要巴结啦，你也不需要予以什么增减，你只要如实就好。这跟其他宗教完全不一样。其实他透露出一个什么道理？这本来就是应该学佛人应该有的态度。所以我们经常在做很多的东西，就是说，即便你在佛门当中乃是做很多研究，像现在，我刚讲了，做的很多学术上的研究，当你把这个经典给扭曲之后，你没有忘了，这个经典其实要告诉你就是一个实相而已。佛说这个法，不管是讲慈悲、讲菩提心、讲无所得，哪一个离开事实？可是当我们现在用凡夫之见给予增减的时候，这份佛法本意要给你的东西啊，竟然抛诸脑后。我们甚至有时候在学院里面读了很多枝枝末末，这个思想从来来，却不问说这个思想所引导你的那一份觉悟的路，可以你学到很多的枝枝，枝枝末末、零零碎碎的观念，就是没有那一份觉悟之心，他不会去觉悟。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说，即便我们讲戒定慧好了，如果这些戒定慧不能帮助你觉悟，那就是戏论，以魔说无益。 是不是？所以他的目标很明确。那这个目标明确，所以我们就寻寻觅觅，开始要找寻很多方法。是啊，你可以找寻一个方法，但千万不要忘了，所有方法因你的机，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反映现实。啊，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进入宗教信仰、佛教信仰的时候，开始追寻这个殊胜，这个殊胜。但我们讲最殊胜在哪里？帮助你越容易看到诸法真相的，这就是最殊胜，就是这么一个标准。所以不要迷在法门外相，要实事求是。那这个法到底对你的觉悟有没有帮助？所以我就讲说，它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大家是实际的。你学了很多，你不要越来越脱离现实，你不要学了很多却忘了自己，不认识自己了，就沉浸在很多佛法名相当中，却回不到现实。这时候有时候比世俗人还不如。世俗人，有一次我参加一个那个世界佛教论坛，他有一位他们说是佛，这个年轻人也蛮可爱的，哎，我们本来是在佛教这个论坛，他后来都跑出去听别的，他有时候去听有关经济的了，他后来我说啊，你怎么没听？不过他承蒙他看中了，他说你讲的时候我才回来就好了。嗯，我说，可是旁边听的时候，如果要讲那些不实在的，我宁愿去听经济的，你知道意思吧？如果佛法不够务实，那我宁愿就用世间法还它现实一点。他讲的一句话就是说，佛法的这份真现实如果不呈现，还它脱离现实，那我们宁愿用世间法。这不是就是我宁只有如虚不，我如只有如虚名，也不愿只空如芥子虚，是不是有这个道理？他当然不是这样讲，他自己有时候也会调侃自己，他就换他上去讲，他说：“有时候啊，我对居士啊也很用心，可是我想想，到底是我要度他们，还是我关爱他们？”我怕他们跑了呢，还是怎么样？这在台上都讲这种话，这个也是很直来的。我真的是弘法吗？还是我想拥有？类似这种话，我说这个人要直肠子嘞，他说啊，如果佛法抽离现实，那我们干脆去面对现实的世间的这些直接就现实说现实的，那还了实际。免得你又要讲很解脱，跟现实脱离，那请问这种自欺欺人有什么意义？很有意思，对不对？好，那假如我们学佛学到最后脱离的现实，不能对世间做更深细的、更如实的、更超越的说明，既相应现实，又能了解现实的真底蕴，你才能引导众生不要迷以现实，而能超越现实嘛？那如果不行的话，那你不是两头空吗？是不是？所以学佛的人，照理讲，我一直强调，他是越来越现实的。只是他现实当中，他对某些现实，他觉得就像生死，很现实。但这个生死，生生死死。你今天如果执着这个眼前生死，才不够真实，是不是？你执着这个眼前生死，你值得了？你即不但执，你不但停不了它，你还继续因为这个执还生生死死继续轮回。你这样执着，你很现实的执着生死，反而是不够现实。你如果够现实，就不应该执，因为你也执不来，而且你一执还继续轮回。我讲的就是一个轮回的现实。你看不懂这一点，你才愚痴呢。所以说，哎呀，你们整个学佛的都越来越抽离现实。我刚好学佛的人才现实嘞，只是他知道轻重、虚实，他不做无意义的事情而已。但我们不能到最后变成道理很多，结果是吧？说不重又很重，说该重又不重，弄到最后什么都不是， 那你如何安立自己呢？是吧？好，就这位，我们讲说痛，我们也可以痛，我们可以白痛，可是人家这么一痛还能觉悟，他这个觉悟是不是另外去想？没有，他只是针对这个痛看到彻底而已。就像我说，我不会否定我的梦，但我也不会掉入我的梦。我承认我有梦，但正因为我把梦看清楚，有没有梦？有没有梦中的颠倒？有。可是当我醒来的时候，如果我把做梦心是一个心，醒来心一个心，那不是两个心？两个心就成两个佛。问题是迷梦心、醒来心同一心。有没有梦中的痛？有，可是实际上也没有。啊，说没有却痛，啊，痛了也没有，不就是这样吗？我梦中里面，哎呀，哭天抢地的，到最后其实一醒来，哎呦，还好，没怎么样。迷的时候都有，觉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所以，当我们看清楚这个痛的内涵的时候，谁痛？是不是？一个能所之间，这中间的实质意义在哪里？只有一个相应感应出来的那种差别而已啊，是不是？我们在梦中里面会有，但是问题是谁让他有？把所有梦中，我就讲说啊，让那个能伤害你的跟被伤害的，弄到最后根本没有能谁伤害你啊，都是那个睡觉搞出来的，不是吗？啊，你弄不出来，就弄到跑不出来，好。所以光从这个痛里面再往下深细看，那我们为什么看不了？因为你太多烦恼。它是事实，但你看不到。那为什么我们说它事实？因为它都是一缘起道理。你这样有没有听懂？我没看到，但我为什么相信？因为讲这些道理就是以我们现在看得到的缘起推广下去的而已。我们现在我们在接受这个世间，其实就是缘起。我们更深细的解脱境界的缘起，我们看不到，但缘起道理同一个，所以由此比量知道这样。所以我知道这里之后，我知道终究我可以跳离这样的一个轮回，但我现在不行，理由在哪里？我被烦恼束缚。因此我就知道我必须要修戒定慧，只是要更清楚而已。所以这时候的修行就开始无始，谁障碍我，我就把它挡掉，就这样而已，是不是？我想看清楚，看不清楚，因为什么？我心散乱。好，那我就定下来，可是定不下来，为什么？心攀缘。为什么攀缘？因为造作贪婪，所以我就一层一层跟他挡。终究就是因为我道理已经懂，但还没证得。那为什么我深信？因为法尔如是，道理如此，所以我信受，所以我这样做。所以我如果有这样的智慧，这么一痛我也可以解脱。所以当一个人具足这些条件，越来烦恼越薄的时候，你就知道那太虚脑上不是手被热水烫，是不是？你就被蚊子一咬开悟，哇，这对不对？蚊子一咬，可能你喝水一烫开悟。那为什么这样烫？因缘具足嘛。从你现前因缘看到他如是现前，如是不可得，是不是那个无意义的任何东西的误入都不离开这个道理？他如果看到这种东西，这样竟然如此真实而却不可得，这就缘起不可思议。有没有有？有，因为他不可思议，正因为他有却不可得，说他不可得却有因果，不可思议。那这个道理不就是在梦中里面，这个一切道理因因果果都有，但为什么都有？因为都不可得，才有梦境的流转。那从这个道理里面看到，此如此，彼如此，一切法皆如此，由此觉悟。你看这个觉悟在哪里？ 你要知道觉悟有多大作用，因为你现在继续照做都是因为无明相应的，你会让他这些虚假的东西成为具体而困住你，都是你赋予他意义的。你会让梦境所有东西困住你，让你百般难跳跳不出来，就是那个做梦的人的颠倒，困也困得让你都跳不出来，打开它也这么就一句话而已，一个巴掌就让你醒来。你可以在梦中生生死死都跳不出来，也不过一巴掌而已。你可以无尽劫的黑暗，也就是一盏灯就破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下手处，或者的话，人生死，若不悟得这个，下次再来啊，还有空再来，哎。你说：“哎呀，人走了好伤心。”不会，他很快就回来了。最好都不要再回来。就像阿罗汉，要么就近死，啊，像这个不就近死的很麻烦。不就近死的就是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没完没了。要么就阿罗汉，不受后有，就近死。那要么我们解脱，度化众生，那也轻松自在。千万不要那个，哎呀。要走不走，要走不走，不，你是被虐待习惯的，是不是？是吧？你看不见所有滋润，你就不是无明吗？其实啊，其他的是琐碎呢，其他是琐碎呢。我们现在都在照顾琐碎啊，你要好好往生哦，就这样。当然这是好事喽，往生是方便接引就近了、啊。那我们经常在这个世间爱别离求不得怨憎会，在这种琐碎事情上却看不出来。你要不看清楚这种世间的无常，这种现实而有所觉悟，你这个生死不会停的啦。你要不要看到这一点，你也不会一心求生净土的啦。你诸多过爱，再怎么求生净土，嘴巴讲求生净土，其实念念都娑婆啦，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在助念的时候，千万不要你可怜我，我可怜你哦，不是，是带着觉悟的、哦、要不觉悟的话，就像我前面讲，有什么好可怜，哎呀，人生生死死生好可怜，嗯，不，我说那个可怜是对眼前来讲很可怜，但我说最可怜的是轮回无尽的这个大可怜，你竟然不顾，只顾眼前这个小可怜。所以我说，要不是这一点看清楚，修道的气魄一直都不没办法展现出来，琐琐碎碎的，无止无尽。啊，把很多虚假的事情看得很真，是吧？我你们想象，你对面对一个那个镜子，你骂他，啊，他也骂你，你为什么骂我？没有没有，两个一直，一个面对镜子在跟镜子的你对骂，那不跟那个谁啊？那个谁，阎罗达多不是一样吗？他跟那这些，这句话觉得好笑哦，他怎么会那么笨？你以为佛讲这句话是讲别人，就是你，你还笑，就是你。天天都有法，佛为你说法，你都当面错过，是吧？人家一痛就可以知道，有痛吗？有，正因为痛，我才知道没痛。我同时知道没有痛，同时有痛。发觉这个东西其实并不是两个心，因为我之所以觉得觉清净心无痛痛觉，正因为从痛痛觉里面出来的，从痛痛觉当中看到这个痛不可得，这个能痛所痛不可得，所以才说觉清净心无痛痛觉，不是两个心，是同一个。如是一生，临有双觉，色念未久，身心忽空。所以你知道，这个身心忽空不是那突然不见了那个东西， 其实有时候我们修行会修到妄念，忘掉，不是妄想的妄，妄念，这时候不是，那只是修到最后慢慢把这个心不在于此处，所以有些分别没有了。但和我们身心忽空的根源是来自于发觉所有安立身心的理由根本不存在，这份认定它为存在的这份执取心突然不见了。就像我想本来骂他，结果发觉要骂的理由没有，没有，本来想爱，发觉那个根本不可爱，所以想爱都爱不来。本来执着这个身心是如此，这是我的你的，弄了老半天，结果原来都是假的，所以突然妄想一枚，这个不是忘掉的意思，而是发觉一切如梦幻，本不可得。你想象啊，都在啊，也都不在了有如是身形应对这个世间，你就发觉又不真，但却又能应对，你不觉得有点像游戏人间是吧？他也可以应对哦，他们现在这样需要啊，所以我们要这样应对哦，绝不会脱离逻辑的，脱离应该应对的。但所有应对当中有它的一定逻辑，但总不离开这一切是因缘相应而生这一份觉悟的心。三七日中啊，猪肉须尽啊，但我们大概痛一下是三七日中啊，绑着胶带裹那个什么绷带，三七日中等他恢复人家三七日中证阿罗汉，我们那个三七日中不知道干嘛去了，人就这在这里面你看哦，所以我说有时候我们就幻想也好，但这个幻想也让你知道其实路应该怎么走。我不要瞎忙，我不要瞎修，我为什么不止住下来稍微看清楚？像有的人就念我，哎呀快无常了，我赶快要念，我就念一直念，哎呦我现在没时间跟你应付这个，结果他所有的那个急迫感无常感让他积极的这样修，这样的修变成是妄中加妄。你与其用着自己的对生死的挂碍心，那为什么不稍微放下对生死的执着？对不对？你用中观挂碍心再急，只是恐怖啊！嘿，所以有的急到最后，该做的都没做，只有瞎忙、瞎恐慌。那你为什么不当下？我再不喝水会口渴了，会渴死了，我再不喝水会口渴了，然后就我会再不喝水，就不说还好，越说越渴，为什么就一直讲话太多？你就尽量不要讲话，怕气啊，耗气，这个口会干，你就赶快找水喝就好了。你只是瞎忙，哎，好。这个陈阿罗汉得清印记啊，发明无学，或问圆通，如我所证，纯觉一生啊，哈、啊，这个因为他后来讲身心忽空啊，这里、啊，所以我也希望大家稍微，越来越了解，因为这个、其实也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执着是很坚固的啦，很实在啊，怎么空？很实在啊，你这个很难呐、啊。因为太强了，强到绵绵密密了、哦、所以这个修行当中用这样勉强自我催眠啊，它如梦幻泡影很不容易，所以你必须要从你应付的来的开始逐步的，所以修行会有次第。所以后来有的人具有禅定的时候就发觉，诶，真的耶，我心念这样想它跑出这个，我心念这样转跑出这个，原来这些东西还真的是由我心来编的嘞，哎，虽然他还没证空，但看知道越来越能感受到我的心念。比如说我们现在当然很难，悲伤的悲伤啊，欢喜的欢喜， 可是有的人越来越能掌控到他的核心的时候，他心念一激动，他就可以调下来。他稍微他心往哪边转，心就往哪边转。哎，有的人不是经常就是有时候很烦恼，可是因为他对某些法的意念很强，所以他只要意念这个法，那个烦恼心就降伏下来。乃至这个降伏心下来，本来心很热闹，心热闹，身也热闹，结果他心一转的时候，发觉那个身心一转，连身脑都停。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量我们的血压啊，越紧张都跳得越快。那这个我试过，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那个因为一直跳跳跳跳，没办法那个，所以我就试着观想。啊，我自己看那个仪表板一关，诶，还会降呢。因为那时候有一段时间我自己看嘛，因为心跳数太高，不能拔管。啊，就卡在那里啊，又越来越不能拖太久了。所以那时候我慢慢看到懂得那个表的意思啊，心跳我那时候都九十几很少了，都100多了。啊，那个太高不能拔。啊，我就试着关，关一关呢，诶，有降哦。那时候比较清楚了，它会降哦。所以后来我用几个观想去调。其实当我们心往哪边转的时候，心转身是不是，你看我心一转，它心跳就降啊。心就它就转。所以后来我们发觉，如果当你的心越来越自由的时候，你就越能知道这个唯心所现的道理。是不是？或者说我们因为没有那一份自在，你就会觉得哪有可能，这明明真明明真明明真，他看不到那个心的坚固啊。啊，那当你越来越有境界，像有的人说哪有不呼吸的，你不妨看有的人就可以不呼吸啊。是不是？那哪有飞的？当然现在没办法看到这一种，但其实上它就是一个因缘而已啊。所以有人就看到有人可以腾空上来啊，哎，有一位他看到几位大和尚，他就说，他就爬下去看，奇怪，他底下怎么没东西？是不是？而我就看到道教也有用一个小纸人抱个大石头，啊，我就趴下来左右前部看，奇怪。这么一个小纸人吊个小细线，然后用一个木小木棒，小木棒吊用细线吊个小纸人，很小，小纸人是手张开，然后就抱着一个大石头，啊，竟然能悬空，我就不相信那是在三重夜市。那时候我在读书，我就过去看，因为他前面插了一把香，我就觉得奇怪，夜市怎么有干的？因为他在算命，我就趴着。前后绕着看，这有什么造假？真的没有了，就整个石头就被那个小纸人包住，不会掉下来。啊，怎么这样？你不要用一些科学了，这个科学到此先暂停了。这都是事实，是不是？我同学还看过那个纸人可以在脸盆啊都是水，那个纸人还可以爬楼梯下楼梯走过去再上来。说哇。那这又是什么说？对不对？其实当然现在有这种功夫的越来越少，他们还有看到，他们说有那个种子啊，真的是那个道术强的那个种子盖下去，用碗盖着一打开慢慢长。这就违背什么？这就是信念啊。这在佛法里面可以解释，在科学很难可以解释，就是这样，他施个咒语，那个芽可以这样一直长上来。他说这就是眼睁睁看到他，要不然没办法作假的，对不对？以前还可以用那个 3D， 他没那个 3D 的那个现场的，是吧？很有意思啊。好，我们看。所以当我们纯洁于这个身啊，因为当我们的心不再用颠倒心摄持这个身心的时候，这个就放下对身的爱着啊。 思维第一啊。再过来，须菩提即从做起，顶礼佛祖而白佛言：我况且来心得无碍，自意受身如恒河沙。嘿嘿，你看这个神通力多高，他能知道他生生世世这样。你看啊，我那一天也在有一次静下来在思考，如果你如何投出头没，你如果有机会看到啊，上一生是这样哦，跟这个人结这个缘啊啊啊啊，然后后来我死的时候还有人帮我助念，好几辈子哦，那一群人帮我助念，哎呀，再过几辈子我帮他助念哦，哦后来哎这个换他了，然后就看到哎呀，曾经你看生下来好可爱，然后长大哇好高兴拿着奖状，哎呀很高兴拿结婚生子苦苦恼恼，到最后老了儿女环绕，哎呀你要走了，然后完了以后。那家人还在哭的时候，他不知道跑去哪里了。哎，又来了，又来了！你看，你看，你看！哎呦，哎，完了，下一根，完，完，一直下去。哎呀，人生好有趣，就这样而已。只会觉得很有趣而已，都不会哀伤，因为好无聊。轮回不已，一生完了一生，一生完了一生。都在做梦似的，而且恩爱情仇集成一团。这人生，你看，自意受身如恒河沙，出在母胎即知空寂。那为什么他能在他母胎中只知空寂？他乃至他为什么能知恒河沙？这种障碍少，所以他智慧开明。所以智慧开明，除了正空之外，智慧通达人还看到恒河沙的种种起起落落的因缘变化。我们不是空寂，越心越极静的人，越能感知一些缘起差别，应该是这样。或者你可能是玩空去了。你的空智慧要是从缘起的话，你因为得到这样的智慧，你更加容易去感受到微微细细那整个脉动。好，你能不能想象你现在坐在这里很清静啊啊，突然听到哎呦那两只蚂蚁在对话，然后用神通一看，哈哈，这两个还过去是我的什么人，现在还在这里，还在那里恩怨情仇，他们失去的大利益，而今堕到蚂蚁当中尚不自觉，依然还在为了这些我们真的是微不足道的蚂蚁小事，但对他们来讲就家庭大事，是不是？你有时候这样静下来看，哎，这个怎么在吵那个，哎，他还蛮高兴，这个怎么这样，这个怎么这样，人生各依他的颠倒心成就他的世间，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生老病死无止无尽，那边起那边落，那边生那边笑那边哭，哎，一大串这样。你不觉得就很有趣了，是不是？因为我们现在被蒙蔽在自己的范围里头，但你如果能打开这种心，你应该看到，有时候我们要讲说蚂蚁在跑，正想问你现在忙什么，那蚂蚁说我正在忙这个，啊你怎么知道？我知道，嘘。假如你有神通，你就跟那蚂蚁不要去那边，那边那边有糖果、OK OK， 啊你怎么一大块，可是你有能力跟蚂蚁讲那边那边，哎、啊，你也看到各忙各的，是不是这样？假如我们有正能，可惜我们没有。要是有的话，看见这世间里面各个众生到底在忙乎什么，是不是？所以他即在母胎，因为他的智慧即知空寂，乃至如是乃至十方成功，亦令众生正得空性。好，所以能看到一切法。你看，你看这里面要注意啊。他同时自意受身如恒河沙，就是这么无数的生命的，那要多久？可是他可以极快速的看到这种变化，变化一下起起落落，起起落落，这个生命当中起起落落，对不对？那看到恒河沙的生命里面当中的一切， 众生以各种不同的颠倒形成自己的业报，然后受生轮回。那我们现在就他就知道说，乃至十方成空，因为都是因缘生灭变化，所以十方虽然如是因果深难种种万象，但都不可得。好，因为不可得，因为它一直变啊，它就是好像刹那因缘啊，如露亦如电啊，一切有为法如露亦电，去去去去去，一直过哦，大家这样起起伏这样。你有没有看到？如果我们现在，你信不信？我们不要一年照一张。也不用了，就我们多一点，因为现在反正摄影机呢，我们就这里每天一张，365张一年，3000多张十年，30000多张死光了。然后你用30000多张拍成快速的片，你就知道这一间讲堂来来去去来来去去，什么人都变没了，不是吗？都曾经在，曾经我们在这里送戒什么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换成一批，是吧？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古老的那个相片啊，很有趣哦。当初那些人活得很实在，我们今天从这个角度来看，哎呀，那时候的生活怎么那么好，这么奇怪啊？手拉着三轮车啊，怎么样啊？哈，哦，那时候人还蛮悠闲的，有时候比较有钱的啊，去吃什么东西啊？可是我就想说，哎呀，那个再好也蛮热的，因为那时候没冷气。好，有时候看他们吃东西啊，你看那个皇后啊、国王、皇帝啊吃什么东西，我想。再好也送到这里大概也冷了，对不对？因为那种环境又不能像我们现在这样，可是在那个环境他们没得比，他们已经很殊胜了，只是我们现在有比啊，他们的这种生活即便贵为皇族又是如何呢？那反过来另外一个人在看我们，我们每个都活得很实在，其实也都不究竟。所以类似这样的道理，不妨从常作意思维，我知道人的心胸越来越小，太锁在这眼前这些琐琐碎碎的东西上，所以意令众生证得空性，蒙如来发性觉真空，空性圆明啊。好，真实智慧是不是相应空？性觉，真实的那个性觉真空，所以这份真实智慧是不是以空相应？看到一切极尽啊，空性圆明，能普入一切法当中。如如不动，是不是？这个空性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空，而是在一切法当中，这份空之智慧啊，能照见一切法皆能圆融，是不是？得阿罗汉，顿入如来宝明空海啊！啊，所以这个宝明空海，当然这个是一种形容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啊，基于这样的。报名等于说这样的智慧以一切处啊时时朗照，即一切缘起处啊都能智慧如如啊，报名空海啊，不落这种世间的一种虚假的颠倒，对不对？遍见一切法，没有一法可得，像空海一样，同佛之见应成无学，解脱性空啊，我为无上啊。佛问圆通，如我所证，诸相入非，非所非尽啊，玄法归无，思维第一啊。诸相入非，是不是？我见诸相非相，再过来，非所啊，非所非，非所非尽，还不能非而已哦。非所非都尽，玄法归空啊！就是当我们一切法是不是有很多的因缘？就在这个法当中，我们不断测见它一层再一层，玄从不同面哈、啊、玄绕测见它哈、啊，就是集中在这个法上不断的去什么啊，并不是所谓玄哈、啊，我们前面有讲啊，就是。依这个法啊， 从各面里面啊，周遍的观察，然后入于这个无，就是层层啊，一层一层转入，旋入它，看到法终究毕竟空，是不是？我们讲说诸缘其法毕竟空，那就在哪里？就在一切法虽然层层有种种的生系缘起，但终究是不可得，玄法归无啊，思维第一啊。所以他在讲说，如我所证，诸相入非。但在这一点上，跟前面我们一直在提的，因为它是一种循环。比如说，我们说从知见来啦，我们说从简单的知见来看，从简单，我们现在是不是有很多是？我常讲，就是我们很多观念是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执着宿世带来的，包括现在的习性，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给予这样强烈的安利，因为这样的执着也不断的不但执着，而且又在显现，因为那个你的习性一直显现这些相见分相分。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我们只是听闻，我们还没修正。但当听闻的时候，对那个强烈的安利性啊，那种确定性开始动摇的时候，其实你的影像有些部分也开始动摇。那个影像本来很坚固，只因为你开始从如理思维当中越来越看到这份虚假的时候，你所建立的坚固影像啊，也开始松动。所以从闻慧思慧其实都已经在感应了。那如果我们再加上更深刻的，比如说因为你要修慧，你就要禅定，禅定你就必须要把所有所修的这个戒法之见就开始慢慢融摄在一个禅修的过程当中，让它坚固，是不是？我们的知见，我们的戒清净，我们的很多东西是不是都在这个地方融合起来，要做一起努力完成一项工作，就是要测见诸法实相。所以当你开始目标明确的时候，是不是各种零碎的功德也越来越聚集而发挥作用？是不是你的知见会不会越来越强？因为重功德磨练那份般若。反过来，当你的知见越清净的时候，重功德也是不是更有力？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条路，当你开始的时候，还有很多给你药，你会把药当毒的，这个免不了的过程。但只要方法对，你这个药因为药而得到药的毒的因缘会越来越少。你会法上因舍，何况非法，慢慢得其法义。而不是因为我前面讲说，我们现在的修学啊，即便你听很多的道理，假如不是逐渐建立你的知见，你听的道理不离开你原来的凡夫之见啊。我常讲跟小孩子那个小 baby 跟他讲，他能听的就是他能听的。但虽然他现在听的是用他的幼稚心，但后来长大不就是用幼稚心慢慢长大的吗？只要你给他一个适当的教育，你不要那个小孩子越教越糟糕的，为什么？你不给他训练适当的合理的思维。但我们如果给他一个合理的思维，我们刚开始不就是利用他的幼稚心让他慢慢成熟的吗？那佛法也是一样啊。所以你免不了你那份幼稚心，但也不能一直依着幼稚的心，你必须依你的幼稚心学会如理思维。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关键处，哎，好，好，然后我们呢，诸相入非，这个其实这个道理呢，非所非尽啊，这个你看，这个这样的理由，这样的一个角度，是不是在很多地方都会出现在出现？圆觉经里面，你看离幻，连那个离幻的离也离，那空在空，空空。以空见抵空见，不让你在空见当中 掉入有，啊，也怕你掉入断灭，也怕你掉入增长，所以必须要更清净的空意，让你前面的空之见再清净。换句话就是说，以更清净的缘起之见来建立你的般若空性见呢，这个道理。好，哎，这个就是这个，须菩提所说的哈。再过来，舍利弗，这个智慧第一哦，哈，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况且来，心见清净，如是受身，如恒河沙。”你看，两个智慧都很高的，啊，心见清净，事出世间种种变化。一见即 则通，哇！事出世间法，没有不离开缘起，所以或无障碍。我于中路逢迦摄坡，兄弟相逐，宣说因缘，悟心无极。啊，这个心，当我们心解除了这个无明的束缚的时候，那个心就那个框框就不见了。我们的心经常被自我设限，像我们就因为我执，所以你就框在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你跳不出来的。所以落入境里面就处处障碍。为什么？这一份执着让你处处隔阂。所以当你要知道一切唯心所造的时候，那份执一旦不安立，那个就是心如虚空啊，周遍法界，是不是这样？那份自我的隔阂，所以从佛出家，见觉明缘啊，得大无畏。这其实他讲见是什么见呢？当然有些大德讲这个见就是掩饰，没有，他讲心见，只是因为他那个见有点。这个见啊，不是用眼去见，是心去见，所以以智慧照见的意思，但取那个掩饰的那种意义，照见的意思，但其实它是心见，所以他会看到如是受身啊，况且来心见就很清净，所以他能在一切处里面不会被缘起外相所迷惑，而能如实照见缘起。是不是我们讲是见缘起见法，所以他能这样道理，所以事出世间种种变化，一见则通，或无障碍。这些障碍在哪里？还不都是你安立的？这见分相分是你安立的吗？好，所以我想讲说，你如果愚痴，你在梦中那一份那个牢笼，你假不，你只有若不醒来的话，你就被自己安立的牢笼困死，累永劫你都不会出，是不是？你明明没有，你都走不出来。所以梦中里面，你如果做到被关注的时候，其实也没有问题，是你那个认知让你梦中的你怎么样都无法突破那个墙，最为可悲。所以你看那个有的人做梦啊，到最后啊手乱抓啊，好恐怖哦。没有啊，可是他就是这样现出来啊。好，所以他又遇这个迦摄坡啊，兄弟相逐啊，就在一起同伴的时候啊，先说因缘啊，这时候更加清楚，所以悟心无忌啊，从佛出家，这时候你看这个出家意义就不同了。他可以视线头剃头的出家和那个真实出家不一样，这是一种很实在的。所以真出家的人应该怎么样？广观世间的那一份虚假无自性，那一份颠倒。也就是说，你看啊，我同时知道这一份，我越来越知道这种虚假，但奈何我们尚还在颠倒当中。我们知道我们会无常，但却还留恋世间，是不是这样？我们也越来知道这个世间终归无常，但既然留恋，所以我们才愿意出家。就是说 不但出外面的家，还要出那一份我明明知道却依然愚痴造业。我所以出家到最后就不是光只是外向出家的了，就是出我为什么我的六根为什么对六尘这样的攀援，我那个烦恼怎么止不住，我那个贪心嗔心愚痴心怎么无法远离。所以他后来出家就是在对峙这个，跟我们初步所认为的出家是有一种逃避意识，因为他认为出外面的不是出里面的才真出家，所以厌离厌外面的不是真厌离，厌里面的才真厌离。哎，好，我们休息一下。